又接着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一个礼拜，这个周末，我们特别有机会来读你自己的话，主啊，更是在你的话里面得着安慰，得着鼓舞。所以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晚上，好像是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求你在深处里面对我们说话，借着罗马书，把你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靠。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晚上，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应该会从12章一直读到16章，我们已经看完16章，然后我们就接受了整本的罗马书。那么在我们进行仔细的来看12章到16章以前，那么我想我们先要给弟兄姐妹看几个图片，因为等一等我们在交通的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些重要的地名啊，我们所以为了给弟兄姊妹有一些印象，我们为了免得打岔这个整个的聚会，所以我们先把有一些图片就在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所以我就稍微做一点解释。OK， 现在我们看的这张图哈，就是罗马的地图。那么大家都知道，根据启示录第17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兽啊，
特别告诉我们兽的
奥秘，告诉我们那个兽的奥秘。那么敌基督呢，根据启示录第17章那里讲到，那个兽不是有7个头吗？那么那个7个头呢，圣经说是指的7个王，同时呢也是指着7座山，先是7座山，然后又是7个王。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呢是有名的7山之城，它一共有7座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去，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有名的河叫泰伯河，那是在他们整城的西边。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罗马，古罗马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像梨子的形状。那么然后呢，这里一共有7座山，这是它的河。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根据启示录，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那个17章就是告诉我们跟罗马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大概你这个是远大概是7座山。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最有名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在罗马竞技场的这一头，这里有一个长方，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叫巨大的运动场。那么然后就在这里，这个跟这个建筑的中间，这个山就是这个7座山里面最早的一座山，那就是所谓巴勒斯坦山。这个巴勒斯坦山，我们叫英文这个 palace 就是圣宫殿，就是从这个字来。因为在保罗那个时候，在这一座山的上面，所有的建筑物几乎很多都是皇家的建筑物。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把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是罗马怎样是7山之城，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我们看下面一张的图，不按就可以了，按那个是 enter 就可以，按 enter 就可以。那么这个就是古罗马的，这就是古罗马的城。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泰伯河。那么然后呢，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在保罗的时候很重要的，保罗那个时候他不是御云全军，是派了兵丁来为他戴了锁链，就是特别在保罗在做监狱的时候。那么御云全军他们住的地方，驻守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是今天罗马是罗马火车站的地方，在罗马火车站的附近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古城墙，大概的古城墙。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这就是 Circus Maximus， 就是那个巨大的运动场。
嗯。
那么这个就是罗马的竞技场。啊。那么大概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Enter 就可以 ，Enter，
不要按Enter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罗马竞技场，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的，我们先提醒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早期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竞技场，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考古学家，那么根据这些考古的资料，大概可以猜出来。那么竞技场当然是今天罗马的，可以说是罗马的象征，到罗马城里面是个象征。但是其实呢，在保罗那个时候，或者保罗写这封罗马书信的时候，这一带根本是，可以说是一片的，根本是个湖，人工的湖。那么那个时候呢，尼禄呢就在这个附近呢就盖了一个很有名的花园。那花园的出口呢，大概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从这里你可以想象这是人工湖，然后这个花园从这里就进去了。那么整个的宫殿叫做 Golden House， 就是说不是白宫，它根本是金宫，什么东西都是黄金做的。那么尤其你在那个花园里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树叶不是真的树叶，都是金子打出来的树叶。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然后呢，我们晓得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建筑是很宏伟的。那尤其是有很多的建筑是专门是国宴用的。那么在这个宴会厅里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上面一个转动的天花板，那么不时呢，它有的时候会从里面就飘出那个香气出来，或者有的时候那个花呢也会从上面飘出来，所以你很少看见这样的建筑。所以等到尼禄呢他搬进去以后，那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从此以后我终于可以过人的生活了，从前都不是。那么就在这个进口的地方啊，因为你到时候你要看两排啊，进到里面去，它这个不是进门就到了皇宫，它进门以后还走很长的路，两旁都是火炬，都是火把。那么就在这个门口这地方，那么就在门口这个地方，它就立了一根像。这个像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有历史以来恐怕最大的偶像，最大最大偶像。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懂得历史或者有点考古常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到过这个地中海有一个岛，就是在小亚，在以弗所南边一个岛叫罗底岛，那个是很有名的那个岛。那么那个岛有一个所谓这个七大奇观，古时候的七大奇观之一，那就是说当你这个船呢从港外慢慢往进港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经过个大的偶像。那么那个大的神像，那个大的偶像是那是七大奇观之一啊。那么他的腿啊刚好是打叉张开的，那么所有的船呢就从他的这个两腿底下这样进去，所以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据说呢，这个尼禄的那个像，那个偶像，他自己的像，完全他自己的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在保罗的时候，在罗马最大的偶像不是丘比特了，也不是什么丢斯神了，你知道，在这所有偶像里面，位最大的是皇帝，他们皇帝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为自己立了个像。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受逼迫，因为如果基督徒不对于皇帝敬拜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政治犯了，那就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后来整个的逼迫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记得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后来保罗做五年以后做监牢的，那个时候的罗马不是这样的罗马，那个时候罗马你看这一带都是人工湖，附近风景非常的美丽，而且呢，他也借助那些罗马的 aqueduct， 就是那个水渠、水管。那么从好多地方就把水引进了。那去过罗马你都知道，所谓罗马假期啊，你喜欢看那个喷泉，那个喷泉的水哪里来的？都是阿波的带领的，所以那是非常奢侈。你看里面那些雕像，那都是用美术的。那么大家去过罗马就知道，那么今天你所看见罗马，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尼禄是怎样的奢侈，怎样的 所以我们在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么可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还都是湖。那么等到后来尼禄过去了以后，他的后面后期那些皇帝呢，那谁盖的这个竞技场呢？那就是提多太子盖。你记得提多太子主后70年不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吗？他掳了大概6万的犹太人，结果是用6万的犹太人做奴隶把这个竞技场盖起来的。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所看的竞技场，是代表罗马，不错，但在保罗那时候根本没有。保罗那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说，事实上那个时候这个整后的，等到后来保罗寻道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受逼迫，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火把是怎么点的呢？是用基督尸体外面绑个野兽皮，然后在那点。所以如果你看见那个皇宫里面金碧辉煌，到处都是圣徒的鲜血。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写信给罗马，尤其是罗马书。你等到今天，我们要等到保罗最后，他有个结尾很特别。你的保罗有一个结尾啊，是所有圣经书、所有书信里面没有这样结尾的。那这和罗马发生关系？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先讲这个？因为我们等等讲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打岔这个零，所以我们先把所有大概的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先用图先介绍一遍，然后再下面一个怪不得弄错了，这个不是那个，应该是下面一个是 the Rome Church， 这是
罗马，罗马
不是下面一个，不对，从头来起。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觉得应该这个是第一张图。这张图就是根据，这个没有声音。
哎，开，是不是开关？
有，
你要靠
近一点。
没有。
就是
我们说过是第一张图，就是根据启示录第17章9节到10节，不是七头就是七座山七位王嘛？那七座山就是这里的七个山啊。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最要紧的山是巴拉汀山，那巴拉汀山的这个西南边呢叫 Aventine 山，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是 Calentine Hill。 那么所有的穷人呢多半都住在那里。那么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罗马的教会是分在5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最后的2个，你看看他的名字都是奴隶的名字，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住在这里。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根据这个罗马书第16章第二个跟第三个地方，因为你那里很明显因为5个地方弟兄们聚在，第二个跟第三个他们多半是在这里。那么百居拉跟雅居拉他们聚会的地方大概在这里啊，所以大概大家有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山呢就是这个御林全军他们驻扎的地方，御林全军驻扎的地方。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竞技场呢是在这三座山的中间。那么现在是竞技场，不，那个时候都是什么，都是湖。现在把这个 close 就好了，把 close 就好了，
那个沙沙
好。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罗马的竞技场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你再往这边走，那因为这个已经靠近皇宫了，所以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那个御营的全军的驻扎地方应该在这里。所以大概这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的这个罗马。那么这几个人头呢，因为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要他们就是拿个铜币，那么这个都是该撒。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第五、第六，然后第七个就是圣经中的第几度，所以这个是 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就是圣经中的罗马，我想非常清楚。好，现在请看第二个 ，Enter 就可以 ，Enter。不 ，Enter。山之城，好，我们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的话，你会发现有个罗马市集，就 Roman Forum 啊。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的话，你还能看得见这个废墟。那么但是呢，保罗那个时候所看见的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根据考古学家的资料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要紧，如果大家去罗马看的话，最要紧你要是。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罗马，是比保罗那时候所看的罗马要多得多。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重整的话，大概是这样。再下面一个，好，这是罗马金字塔，我们讲过的。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保罗，他说他要上诉于该撒。所以现在保罗那个时候所看所有的罗马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看见上面。上面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上面那个天花板会转那个夜宴厅，这个是今天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已经今天的样子还没有样子啊，就是多少年多少千年以后，但是到这个尼禄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美的啊。那么这个是用电脑合成的，就是说这个是今天的古迹嘛，就是所以大概尼禄那个时候，如果保罗有机会能看到的话，因为是非常可能的，那么保罗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大概罗马就是不是竞技场，在竞技场附近他应该是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么保罗不是要上诉于该撒吗？他说我要到该撒的会堂前面去。那么该撒的会堂在哪里呢？那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罗马市集，这就是罗马市集。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有个大厅，这个有个大会堂，这个有个大会堂。那么当你到了这个大会堂以前呢，你一定会经过一个庙，这个庙就是犹留大帝的庙，就是刚才我们说七个头的第一个啊。所以圣经说他的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因为他自己称他做神。所以你看见保罗一进到罗马以后，你就发现说他事实上他所面对的，他一定要他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一定会看到那个犹留大帝的庙。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受逼迫，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那如果保罗要上诉于该撒的话，那这里有一个大会堂，它名叫犹留大会堂，那个名字和犹留大帝是一个字。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这里。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你到罗马去，你还能看到一些废墟啊，你大概可以看的样子保罗那个时候的罗马大概有多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整理过了以后让弟兄姊妹有印象。当然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还没有说他要上诉于该撒，因为他以为说他要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结果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所以等到他锁链带着锁链，那是五年以后，那没有说保罗的的确确是，是到了这些地方。最后他终于在皇帝面前做见证。好，最后一张。好，对，这刚才我们讲过是古罗马的那个古罗马的城，大概像这样。再有一张。我想我们不要紧，就不要。但我想大概弟兄姊妹有一点点概念就可以了。然后我想我们要紧的就是我们能够再继续下去。
关掉了再开就行了。
好，我们有了刚才一点概念以后，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到罗马书，就是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堂以后，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呢，事实上是分作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这里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是讲到神的救恩，所以前面八章呢是讲到救恩的全备，接着三章呢就是九十十一是讲到救恩的稳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十二章一直看到十五到十六章，那么很明显的，这我们已经说过，那是指着救恩的结果。那么救恩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好好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
这个第一章
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什么，那就是腓立比书这里所说的仁义的果子。那仁义呢，是为了造词，其实原文这个仁字是没有的，就是中文是为了造词好听好看，所以呢仁义，那其实原文没有仁，只有义，所以事实上呢是结满了义的果子。那么不要忘记，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这个罗马书讲什么呢？罗马书乃是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那么这个是福音，但是这个义呢要结出果子来，那么它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以可以说前面九，可以说前面的十一章呢是理论，是救恩的理论，但是呢等到我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那就是救恩的落实，我想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的，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他就过一种的生活，是显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追根究底，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呢，那么原因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当我们得出了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在我们身上应该会有哪些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从十二章开始的。那么十二章一开始是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所以这个字就是代表说承上启下的。那么这个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真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全备，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是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那么这个慈爱，这个慈悲就是慈爱。那么这个慈爱什么爱呢？就是那个不能与我们隔绝的爱。所以不要忘记，有人说的没有错，这个九章到十一章好像括弧一样，严格说来呢，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话好像直接就连着第八章的话，如果你连着第八章的话你就很清楚，第八章告诉我们说，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人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讲完了救恩的全备以后，他不知不觉的，好像他不知不觉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浇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时候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劝我们， 他为什么劝我们呢？就凭着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哪一件事呢？就是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活祭，奉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燔祭。你像旧约好几种的祭物，有燔祭，有赎罪祭，有平安祭，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许多祭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的特点在哪里呢？燔祭的特点就是，这个燔祭的特点呢，燔祭的特点就是它无论是牛也好，无论是羊也好，它是整头的献上。那么就算人贫穷，他不能够献牛献羊，他一定要献上整个的燔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当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所指的祭乃是燔祭，就是旧约燔祭所代表的。这个牛本来是耕田的，这是它的用处，但是当它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它的用处改变。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神的救恩，一个人如果真的能感觉到神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他很自然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因着爱，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激励他，所以呢，他很愿意自动并且愿意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本来我们在田里面非常有用，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用的。但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说，等到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用处改变了。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用处最大的时候呢？就是你看见本来一头牛摆在那里，本来一头羊摆在那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它也变成灰烬了，已经变成一团灰了。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为什么燔祭又称作馨香的火祭？因为馨香那个之气呢，就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所以这里说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祭乃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清楚，基督徒不光要相信，信是很重要的。你看见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一切都在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乃是一切的开始。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成长，那不要忘记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知道说这个奉献，等到我们奉献了，你看这个基督就开始长进。您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因为我们的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你知道一个做母亲的，她很容易把牛奶倒在奶瓶里面，这个很容易，但是要把奶瓶呢倒在小 baby 小那个婴孩的口里面就很难。她不张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知道她不张嘴她就不会长大的。但是这个时候，所以呢，许多时候呢，那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鼻子捏住，让他嘴巴去张开，然后呢，这个牛奶就进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从来不做这件事，神从来不勉强我，神总是说等他自己情愿，就像雅各书所说，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因为神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做。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的话，神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如果我们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怕疼，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畏缩，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犹豫，神就不做。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你怎么，如果神不做，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称义成圣跟得荣耀？因为我们说这不是我们做，我们更办不到，我们做不成功的，所以一定要圣灵要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他尊重我们的主权，那最要紧的就是你肯不肯把你主权交出来，你肯不肯说让你求你在我身上做。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去看牙医，因为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好像上断头台一样，那的确有一种的恐惧。那么弟兄姊妹， 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在那里奋斗，你在那里努力，像有很多小朋友坐在那个牙医的椅子上，他就是跑哭啊闹啊，那牙医不能牙那个牙医医生不能做什么，那么只有等到你愿意，你说你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你告诉主说，现在你可以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这个救恩，里面当然包括称义、成圣、各得荣耀，从基督徒的入门一直到长大，那弟兄姊妹，这个通通是救恩已经为我预备好了。那既然不是我们做，一定是圣灵做；既然是圣灵做，但圣灵他不会做，除非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基督徒常常忽略，我们讲的奉献都是讲的献身，我们讲的献身都是指的是传道来说的。不错，你奉献也许会做传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如果奉献一个基本的意义，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你只有让神来做工以后，你才能为神做工。那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听见大使命以后，我们就去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对谁说去的呢？他是对门徒们说去的。那么这些门徒们，主做了什么事呢？在主对他们说去前，主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你看见吗？人可以有一个运动，人可以在这推动一件事，说我们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从来没有到主面前来，他怎么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传教士不是不要去，还是有很多的传教他们去，他们很热心，他们从来没有坐下计算代价。我已经见过好些年轻人，他们真是很爱主，真是很火热，他们在哈佛读书，是很好的，可以说是资优生，他觉得这样的人一定要被主用。好了，他真的要去，但是弟兄姊妹，他不知道说这个去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做什么，这是不错，我们都该神的仆人。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去以前，我们一定要来。奉献就是告诉主说，我来了。奉献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来跟从。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就是人只听见去，或者人只听见人的鼓励说去，他有没有听见主说去？如果听见主说去，我们的主不可能叫我们去，而在以前没有叫我们来的。你去读保罗，你去读这个谁的，你去读这个门徒的历史，很清楚的，是等到他们跟随主三年半以后，你看见说，然后他们，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彼得结果三次否认主，你看他们中间还有怀疑的，感谢主。等到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彼得也在那里，你看见雅各也在，你看见约翰也在那里，然后主复活的时候，主也带着他们复活。你看见经过了这么多功课以后，然后主才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否则的话，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那主特别大大的用他。他本来是黑社会的人，我不是指台湾的事情，这是在美国的事情。他是根本是黑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结果他蒙恩得救，主实在是用他。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他到了巴西以后，他必须要这个精神负荷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到医院去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不是人做的。今天我们讲因信称义也好，今天我们讲因信成圣也好，今天我们讲因信得荣耀也好，有一件事千万要记得，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没有人能够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根本不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扣在自己手里，然后现在我们要为神来做，那就是说你只听见他对你说去，你从来没有听见他对你说来。 来到爱的泉源，来到生命的供应的地方，让他天天供应，让他天天喂养你，让你长大。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你一个长大的缘故，现在你可以挑20公斤的东西，但如果你把20公斤的东西让3岁的小朋友挑，你是把他压垮了，你不是爱他，你是害他。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孩子怎么长大，他连嘴巴都不张开，你奶怎么灌进去呢？所以只有他嘴巴张开的时候，现在他慢慢就开始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保罗给我们一条很明显的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神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送给别人的话，传给别人的话，第一件事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今天严格说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怕没有热心的人，有很多热心的人，但是问题，你知道有个基本的问题要解决，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个很严肃、很严肃的挑战，因为下面的种种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明白吗？关于十字架的救赎，整个的救恩是从十字架开始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义要接着果子来，从哪里开始呢？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奉献，因为我们普通，你知道，所以很多的特别聚会到了最后一个就是献身了。很多年轻人很害怕，他前面几个聚都参加，最后一个聚就丢掉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知道是传道人一定要献身呢、啊。然后，那么我还听说从前有个故事啊，从在大陆就这样子，你要献身的时候，有个大的中国地图啊。然后呢，他就在这鼓励大家。那么有的人爱主，他说好、哦，你要打哪里去，你手就指这个中国地图什么地方。有的人真的爱主，在那个时候热血奔腾的时候，他一直就指蒙古，结果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去过蒙古，很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有人的鼓励，用人的办法，你能够鼓励一般年轻人，但是三分钟热血的。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和年轻人讲清楚。这条路我们主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去鼓励他们，我们不需要去鼓动他们，这是世界上做的事情。世界上乃是利用人热血奔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做了许多事，等到他们冷却了，他们就开始后悔了。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路，所有的奉献都是经得起考验。为什么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要叫他走3天的路程，因为那3天亚伯拉罕随时可以后悔的，那3天亚伯拉罕随时可以撤回他的奉献。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那些推销人实在是三寸不烂之舌，尤其他们都是在他们礼拜六一定不来，因为他知道先生在家里，他们一定等到先生不在家的时候，然后他就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那些主妇们就买了这些真空吸尘器。所以后来呢，这件事情发生太多了，所以后来美国就下了一个命，就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不错，他是签了约，不过他几天之内可以后悔的，几天之内可以后悔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保障，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神从来不用我们热血奔腾的时候，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故。我们的主乃是在我们最冷静的时候，当你坐下来坐下划算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看一下吧，有许多人根本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计算。坐下来计算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你的血不是热的。所以你晓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的岳母犯了什么病？热，所以热一退了就可以开始服侍主。你知道很多人不能服侍主，你怕会热，你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奉献，不要忘记，不是主趁着我们火热的时候，然后他要我们奉献，不是。你如果真的看见这个罗马书前面8章所给我们看见主的救恩，他多么爱我们，你看看。 弟兄姊妹，什么都替我们做，不光我们刚刚出生，连我们进学校，后来我们怎样的进入家庭，从头到尾，你看见圣灵已经为我们全部张罗，什么都不必做。那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相信，如果你真相信主为你所预备这些救恩，你很自然的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因为既然你不做了，你不能做了。因信称义就表示白白称义，因信成圣就表示白白成圣，因信得荣就表示白白得荣。你不做谁来做？当然圣灵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奉献是非常非常重要，奉献可以说是基督徒成长的开始，相信是基督徒得生得永生的开始，是生命的开始。但奉献呢，那是成长的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肯奉献的话，他可以听懂这些道，他是永远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因为圣灵要成全不错，但是圣灵需要你和我的合作，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下面很自然的就是不要效仿这个世界。那么不要忘记保罗是对谁讲的，保罗是对罗马的圣徒讲的。那个时候的世界，你要找一个典型的世界，你要找一个世界的精华，你到哪里去找？在罗马找的。罗马所代表的是所有世界的精华，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到了罗马，你就知道这是世界。所以纽约到现在还是世界的首都啊，它是金融首都。为什么纽约是金融首都呢？因为你在纽约，你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你也能找到全世界最坏的，这是纽约。那那个时候在罗马就这样，罗马，你如果要知道罗马帝国怎么回事，你到罗马就好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最难、最为难你的世界是什么？是罗马。因为罗马呢，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根本就是罗马帝国的心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可见弟兄姊妹，罗马有最丑陋的一面，罗马有最美的一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世界只有可怕的一面，只有不可没有这件事。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年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就被世界裸弃了？所以不要忘记，一个真正奉献的人，那下面接的是什么？你就能听见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模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啊变成世界这个样子。世界有很多样子，你知道吗？现在的领带和二十年领带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世界有一个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带一种的领带。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很自然的世界就远远的就在背后，你就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然后一个奉献里面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心意就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原文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或者这样说，我们得救以后是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呢，我们还是从前的思想、情感意志。因为你想想看，亚当这个生命已经多少年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心思还是老旧的心思。我们的生命是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心思还是当初被这个世界扭曲的心思。我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许多事情的看法，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价值观还是从前的价值观。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稀奇，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圣灵在我们上第一个工作，我们知道圣灵当然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是不是？然后呢，他现在就开始要占有我们的魂。如果你奉献给他的话，奉献就是说你可以来占有。 所以这个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事就是要变化更新，我要更新什么？要更新我们的心思，要改变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奉献以后，你就看见说奉献以前和奉献以后你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你对金钱看法不一样，很多的事你看法都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去做，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而且变化。那么只有当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年轻人问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首先一个条件，你爱不爱神的旨意？有年轻人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凡是和我的意思反对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难怪人不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有的人说，主啊，我现在要到香港去，我到底是做华航呢，还是做国泰？那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寻求？你真的爱神的旨意吗？还是你怕飞机掉下来？你像许多人寻求神的旨意，他怕他吃亏了。很多弟兄们说，现在我要寻找另外的一半，那为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问说主？其实很多人在没有祷告前他已经决定了，在没有祷告前他已经看上了，他没有祷告前他的心已经动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明明把他挡啊已经放在向前或者向后，他还要在那问神说，神到底我向前还是向后？你已经向前了吗？怎么还要问向前向后呢？你如果真的要祷告的话，你应该这个把挡放在空挡才对啊，明白？你就在空挡，然后你说我向前还是向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的意思已经代替了主的意思。所以演讲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要帮助年轻弟兄们，很多年轻人弟兄们问你，来问你说，是这件事我可以做吗？那弟兄姊妹，你要问他，你为什么来问我？你是不是来问我以前你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你不喜欢那个答案，你希望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不小心带年轻弟兄，你会把他路带错了。你从德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爱不爱神的旨意？所以刚刚不是，所以何瑟文姊妹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很多人问我说，为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说呢？他说，95%是顺服神的旨意，5%才是明白。我们刚好是调过来，我们要95%明白，然后5%才顺服神。但是很稀奇啊，圣经明明说，你们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晓得。你看见吗？这个立志、顺服和顺服在先，明白在后。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爱不爱神？你若爱神的旨意，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你这个人必须是奉献的人。当你奉献以后，因为心思更新而变化，现在你的价值观慢慢的就靠近圣经的价值观，就靠近圣灵的价值观，那慢慢的你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你愿意以，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是不能明白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奉献。如果没有奉献的话，你看见说他自己是主人，他说的算，但是谁把自己奉献给主，你看见说主才是主人，他自己愿意做爱的奴隶，他愿意拣选主所拣选。你想想看，当这个弟兄，当这个姊妹，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下面你看他当然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等到从12章开始以后，你看见这里保罗所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明白神旨意和我们的心思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和圣经的价值观十万八千里的话， 你不会明白，因为你脑子里面一直以为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是他的价值，这是他的这个价值。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误会了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从奉献到心思更新，一直到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思有关系。所以难怪很多人不相信主以前，他就是不大懂得，他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事情世界上他能明白，但是对属灵事他一点都不明白。反过来说，我还记得我岳母的见证。我岳母呢，她在世上的时候，她事实上她是个旧式的女子，就是她还是裹着脚的，那么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很奇怪，她这个普通的中央日报看不懂，说现在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中央日报，很多人都看中央日报，那么然后她看中央日报看不懂。但是很奇怪，同样的字摆在圣经里面，他就看到。那每一次我和他在一起祷告，和他一起交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里有一位姊妹，她真的是认识主的？那弟兄姊妹，她怎么知道？她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你听他讲的，也许可能比一个学校里面的教授可能更能够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稀奇的很。同样的是中国字。摆在报纸上他看不懂，摆在圣经里面就看得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稀奇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把自己完全献上，那现在圣灵接过去，他很自然的叫我们心思更新，然后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知道说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要过正常基督的生活，如果我们要长大的话，整个的秘诀就在第一节第二节。所以非常简单，我们这一次虽然讲了很多，但如果你记得这两节圣经，而且真的能实行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够你一辈子用。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要弟兄姊妹一辈子都能够使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还在下再讲下面？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说，这么大的救恩，他不光救了你，也救了别人。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止你一个人是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你发现有好多人都像你一样。所以我们一生下来不是孤儿，不是一个人，生下来不是独子，也不是独女，一生下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周围有好多和你一样蒙恩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读前面的八章，就是前面八章，我们的感觉里面都是讲的我怎么样因信称义，我怎样成圣，我怎样这个得了荣耀，那这都是真的。我们知道说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活是最个人，你一定要个人相信，没有人可以替你信，你不能替你的儿女相信，你看你儿女还得要自己讲，你说一定是福音是最个人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光生了你，神也生了别人，也生了别人，也生了别人。所以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你发现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一切都很简单。但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何止千万，而且在你同一个村子、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方，你看见主的恩典到这个地方，主不止救你，也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结果呢？事实上，我们是生在一个家庭里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是写信给谁？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圣徒。对不对？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罗马十六章，现在我们先来看罗马第十六章，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十二章。那十六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替我们的弟兄想一想，恐怕全我不知道这个罗十六章里面是不是第十六章最难背，因为第十六章有好多三十几个名字，可能名字都是外国名字。如果刚刚你是李白、杜甫就很好，这都是希腊的名字，而且是罗马的名字，所以你要一个字都背就不漏，恐怕不大容易，是不是？我想十六章恐怕很难。 十六章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有三十几个例子。那么现在要提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罗马的教会很稀奇。这个罗马问安的时候啊，在前面问安的时候啊，圣经没有说问罗马的教会安有没有这样的问，有没有这样问安，没有的。你看这个起头，罗马怎么是这个圣经怎么问安的？第一章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明白吗？但是呢，到底圣经里面讲的教会有，可是呢，圣灵的表达的方法很稀奇，他并不像别的保罗的书信，他就直接了当，比方说写信在神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清清楚楚，对不对？但是罗马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第一个，保罗对于罗马的问呢，他没有说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写信给你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然后我们才晓得那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有100到150万的人口，那是个大的都会，不要忘记，那是罗马帝国最大的。而且大家知道刚才我们所看的七山之城，那个范围是很广很广，就包括在七山之城里面，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等到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才发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圣徒其实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第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三节，问雅居拉百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直至度外。然后第五节，我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那不要忘记，很明显的，罗马的教会是在哪里聚会的？是在雅居拉、百居拉，就是百居拉、雅居拉他们的家里聚会。那不要忘记啊，雅居拉、百居拉他们是支搭帐篷的。这个支搭帐篷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行，很好的一个行业。你知道说保罗为什么拿到？为什么他拿到这个公民权？为什么他拿到罗马的公民权？那多半是因为他父亲拿的。他父亲为什么拿的？因为他父亲就是支搭帐篷。那支搭帐篷，那尤其大树那地方，到现在还是很多山羊的。所以他们就是用那个山羊的这个，就是用山羊的毛、皮啊等等，然后他们就做了帐篷，就支了帐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是因为保罗的父母，这个父亲或者祖父，那对于大树有很大的贡献。那不要忘记，因为大树就是罗马城，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你对罗马的一个罗马城有贡献，所以国家就给了你公民权。所以保罗才说他为什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支搭帐篷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支搭帐篷，其实支搭帐篷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雅居拉、百居拉、雅居拉。他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和他们在一起，那他的家一定是很大的家，那么必要的时候全教会可以聚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个聚会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第十节最后一句，问亚历多布家里的人安，然后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所以这里又是两个聚会点，你看，一个是亚历多布家，一个呢是西罗天安家，这是两个不同的家，所以已经是三个聚会点，很清楚的。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呢你知道有的人为着这个读这个为着罗马读罗马书第十六章嘛，所以他们就到考古学里面去找一些的资料，在石碑里面呢去找那些名字。所以有的人呢有，所以为什么到最近大概不到20年，大家对于罗马十六章才慢慢开始更清楚，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有的人的确做了考证的功夫呢，他们就从那个考古石碑里面有很多几千个名字，那么从里面一个个去找，当然不是希望说能找到这些名字，起码你知道这些名字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亚历多布 和希罗天这个名字在这个古碑里面、石碑里面，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根本是属于御营全军的人。什么叫御营全军？御就是皇家的御，御营全军，御营全军就是说那根本是皇帝的皇家的卫队。那么保罗他们后来五年以后坐在监牢的时候，那是谁派遣兵丁来把他带上锁链呢？那就是皇家的卫队，就是御营全军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宫廷里面的卫队，所以很可能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就是属于这个御营全军，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住在皇家所住的地方。所以多半刚才我们所看这个地图里面，那么就是最早最早所谓巴勒汀那个山，大概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在那个山的附近大概有两个聚会点。那么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那个山呢，往西南边不是有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建筑吗？就是运动场嘛。那运动场的这边是另外一座山，叫阿文坦尼山。这个阿文坦尼这座山呢，就是什么？就是雅居拉跟百居拉和雅居拉他们住的地方，大概是他们地方。那么现在考古学呢已经证明，但就是说能够找得出来，的的确确就在阿凡坦那个地方，你能找到一些的古迹，那个房子都很大。那么那个时候是有钱的人才住在那个区的。那么而且从早期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也住在那个区。那不要忘记，雅居拉是犹太人，百居拉不是，百居拉是典型的罗马人。那么这个雅居拉呢，这个和板居拉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呢就是住在那个区，所以大家现在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他们大概分散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一共三个聚会点。那现在我们看第四个，第十四节，又问雅顺其土，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所以这里呢就称呼这些人叫弟兄们。那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弟兄是包括姊妹的啊。所以从前有人倪弟兄曾经说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弟兄就他就对一个弟兄说，他说你好不好就请几个弟兄来。那么然后那个弟兄就反问倪弟兄说，你说的是男弟兄还是女弟兄？那这个非常合乎圣经的，这个圣经里面说 brethren 都是弟兄，弟兄是包括弟兄和姊妹，所以这里的弟兄们并不是指的只有男丁，也是包括姊妹在里面说的。所以这里这一班人是叫做弟兄们。还有下面一班人，第五个聚会点，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从雅利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所以那一班的弟兄们叫做众圣徒，所以很清楚，你看有一共五个聚会点，一个是百居拉、雅居拉，还有一个是雅利多布，还有一个是拿西属，两个家，那个大概在巴勒汀，在那个附近。那么然后呢，现在这两个呢，一个是在一处的弟兄，还有一个呢是在一处的众圣徒。所以你看见可见有另外的两个聚会点。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根据圣经学者的考证，这里的名字都是奴隶的名字。所以我们就不要忘记，在罗马的那个社会里面是有很多自由的公民，但是奴隶的人数是更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一共有6000万的奴隶。所以就算是在罗马城，你占了很多很多的奴隶。所以保罗才说不分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因为的确有人是自主的，但有人是为奴的。那有的人根本一个字都不识的，像话外人，看见吗？那么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希利尼人，有的是外邦人，希利尼犹太人。那么而且你根据这些名字啊，是外邦的名字过于犹太人，这里有犹太人的名字没错，尤其保罗讲到我的亲属，那个多半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严格说来是个外邦的教会。那么尤其这些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那个你从希腊的名字你才知道说他们是奴隶。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罗马这些人他们蒙恩得救。现在保罗把罗马把这个救恩告诉了罗马人，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已经蒙恩得救，他们结果就分散在 五个不同的聚会点，他们在这彼此有交通，彼此有供应。那么最清晰的，圣经说罗马的教会是在百基拉和亚居拉的这个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所收信的人，你看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分在不同的五个聚会里面。那么当然了，保罗为什么要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呢？那就是这封信不光是为着第一个聚会点，也是为着第二个聚会点在那念，第三个聚会点在那念，因为这个信呢要给众人读的。所以很清楚，保罗写了这封信，如果保罗说是光是给罗马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哥林多很清楚，哥林多大概只有一个聚会点，而且大概就是我们大概知道是从是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就是从城外，然后你慢慢往，它不是有两个港口吗？往北港走，那么大概就在那个附近，离会堂不远的地方，因为会堂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石碑，所以大概不远的地方。那么大概在如果你读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保罗那个时候是被接待在该犹的家里嘛，而且这个该犹不光接待保罗，也接待全教会。你看能够接待全教会，那个家一定很大，但是不要忘记，大概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个大小大概是50-100人的样子，所以那个聚会只有一个聚会点，所以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很清楚的，这些他们通通读到了。但是罗马不一样，罗马是一个大城，罗马不是像耶路撒冷，比耶路撒冷当然大多了，罗马也不是像哥林多，也不是腓立比，那么这么大的城，你看见吗？现在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现在聚会点，那么很自然的，所以等到保罗写信的时候，你看见他很小心，他写信的时候，他特别是讲到写给众人，所以可见这个信从第一个聚会点传到第二个，传到第三，传到第四，传到第五，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罗马教会那时候的情形。那么读罗马书的人呢，叫圣经学者呢，就非常纳闷，到底罗马教会是怎么开始？罗马的教会怎么开始？那么，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么希望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那么当然，如果你问罗马教的人，他们说是因为第一任的教皇是谁啊？是彼得，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彼得开始。但你去读圣经也好，读历史也好，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罗马教会和彼得有关系。那么罗马教会很明显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保罗根本写罗马书的根本没有，还没有去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说，这个罗马教会，当你真的把这个五个聚会点都读过，而且根据考古的资料，那完全叫你跌破眼镜。意思就是说，在那里的教会结构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教会结构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个他们有的人是什么呢？如果有的人他们是从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当然五旬节不是，你记不记得有的人从罗马来，结果也许就听见彼得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就到了罗马，那么就把福音送给罗马，那你看罗马教会是这么开始的。但这里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离开五旬节的时候已经20几年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了这个20几年以后，你看这个罗马教会的结构啊，和我们今天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和别的地方也不同。你看见吗？一面呢，你好像你读罗马书，你知道普通的信都是写给长老或者众圣徒等执事众圣徒，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当然和保罗有关系，因为那些的教会是保罗帮助我，那这个和保罗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为什么有间接的关系呢？因为他若干的这些人都是保罗认得的，保罗从来没去过，但是保罗又认得，所以证明说光是他问安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得着保罗的帮助，已经好几十个人已经得着保罗的帮助了，但是对于其他的保罗根本就不认识，根本不知道他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保罗可以间接有关系，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说他很稀奇，和其他的比方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呢你如果比方说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他写信给其他的比方说他写信给比方说他写信给其他的教会像是腓立比，比方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他说他就凡是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还有诸位监督，那是长老，还有呢诸位执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啊，腓立比那个地那个城市很小的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教会好像很上轨道的，这个教会好像很清楚的，你看有执事，有什么，有监督，有执事，还有众圣徒。但是很稀奇，这个罗马是这个教会第一和彼得没有关系，第二个跟保罗也没有关系。所以实在说来啊，这个罗马的教会根本就是圣灵开始的，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肯定找不出。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完全跌破眼镜，意思说怎么可能经过二十几年，你看见了他们还是分在不同的聚会？你说他们是五个一点都不错，你们说他们是一个一点也不错，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雅居拉、百居拉家里来聚会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就问说，到底这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经过了差不多好多年好多年大家的研究和追踪，所以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到底罗马的教会是大概为什么就像保罗在这里所问安的情形呢？所以慢慢的大家就清楚了。那么这个特别圣经学者也特别点出来，那就是说这个在罗马的教会非常像在安提阿的教会。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当这个教会罗这当时主耶稣的主，你知道，根据我们主的话很清楚，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所以这是主的命令。但是你知道，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很有神的祝福的时候，那些使徒们呢，他们就觉得这里的工作太大，本来是3000人，后来是5000人，已经8000人了，然后就是几万人。不要忘记，今天如果几万人的一个教会，我们今天称它做 mega church， 那是个巨型的教会。你看见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看使徒们他们忘记了主的教训，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起点可以，但是不可以做终点。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留下来，所以他们都没有动。等到斯提凡这个寻道的时候，然后你看见逼迫就来了。那个神就用逼迫呢，就把所谓的平信徒，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除了使徒之外，包括这腓力的这些人执事，这些人你看结果因着大逼迫，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就开始往外移了。起初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结果你没有想到这些人慢慢就走到安提阿，起初他们不像这个安提阿外邦人传福音，后来很稀奇，他们对外邦人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就打发巴拿巴去看看那里的情形，结果巴拿巴一看，果然是完完全全圣灵自己做的，这个和使徒没有关系。你看见了，耶路撒冷是使徒设立的，没有错，哥林多和保罗发生关系，这个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就问你，除了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之外，那么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哥林多的教会很清楚，但是保罗生的很清楚。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安提阿的，还有一个呢是罗马的。那么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见圣灵就把这些门徒们打发到那里去，然后呢，等到巴拿巴去看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帮助，他知道他自己有限，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的，那个人在大树，所以他大树就把扫罗找出来。那么很感谢主，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了规模了，然后保罗才帮助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后来，然后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就是从安提阿打发出去。 那么安提阿教会就好像罗马教会一样，那里有四种人，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希腊人，一个犹太人，还有当地的叙利亚人，一共四种的人。但就很稀奇，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可见圣灵在安提阿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是在耶路撒冷那里做的。那么后来你就会明白，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诞生的，但是你看见它是个过渡性的教会，犹太的色彩非常浓厚。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就等到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谁呀、这个雅各，他说胸牌，你看在这里信主的有好几万，这句话我们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很可惜，下面他怎么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如果你真的懂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话，我看你心里凉了半截了，结果没有想到比保罗给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传统的力量，传统的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真是大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做一件很奇妙的事，到了结果呢，你看见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从安提阿开始。为什么叫基督徒呢？因为基督乃是受膏的意思。那么这个基督徒呢，乃是受膏的一般人。所以很清楚，这些人完全是被圣灵充满，是受圣灵引导的，恩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耶路撒冷，他们有的人还在那守律法，他们所活出来是字句的新样，根本不是什么，不是新约的新样，不是圣灵的新样。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圣灵的工作还有只有一种，就是一个方法一条路。许多时候我们想把它格式化了，我们想把它公式化了，我们想把它规模化了。你看见圣经说风乃是随着意思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安提阿。然后感谢主，借着从安提阿保神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就走遍了小亚细亚，包最少保罗走遍了小亚细亚，然后一部分的欧洲。那不要忘记，他到处不是都结果子吗？然后这些到处结果子的人呢，他们有的人就移民，就移到罗马，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有的在这里得救，有的在那里得救，这些人都是认识保罗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保罗一问安问那么多的人。哎，你明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是如果一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你问安没有几个名字你叫得起来的。现在保罗一口气能有这么多的名字，你的这些名字背后都代表一个家，从一个地方移到那里，从另外一个地方移到那里，从另外一个移到那里。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最大的城嘛，所以当然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很自然的从不同的地方后来他们就到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就很像主在什么地方，在安提阿的工作。所以很稀奇，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见主，我们才晓得，就是说很有可能圣灵在罗马的带领根本就和在安提阿的带领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就是了。那么好了，有意思在这里，如果保罗是很会组织的人，保罗可以说是个组织细胞很强的人，所以你看见他等到第一次出去布道回头的时候，从特别回头的时候，然后他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你看很清楚，